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监察人士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星期六在叙利亚东部对政府军控制的戴尔祖尔城冲击地区发动了猛烈攻击，杀死了至少30名政府军圣战者、武装分子和平民。叙利亚人权联网团说，攻击是由一波波的自杀式攻击和火箭袭击组成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为了在他们所谓的首都拉卡城和他们在邻国伊斯兰控制的大片土地之间相连的土地上取得完全的控制权而发起了战斗。在戴尔祖尔的叙利亚政府军近2年来一直受到极端武装的围剿，这座被一分为二的城市地处拉卡和伊拉克边界之间，居民有20万。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政府星期五说，他在该国东部的一个边远地区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针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为期3个月的清剿行动。阿富汗军的南格哈尔的发言人法基尔对美国之音阿富汗语组说，近日来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已经被赶出了帕恰拉加姆地区，这一地区目前没有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但是本星期早些时候，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在帕恰拉加姆被打败之后冲入了科替地区，并且以那个地区的民兵部队作为袭击的目标。这个省的当局和当地居民说，这些激进分子星期五放火焚烧了60栋房屋，他们还说有几十位村民在这次袭击当中丧生，数百个家庭因战斗而流离失所。当地居民告诉美国之音，这个恐怖组织的战斗人员正在向该地区的全国的警方检查站发起攻击。在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可以谈判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月14日以答记者问的方式进行了反驳，说中国一中的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能够谈判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在此之前呢，川普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谈判的，其中包括一中政策问题。他还同时表示，在做出任何的承诺之前，要先与北京谈判有关货币和贸易的议题，除非北京在这些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的话，美国不一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华尔街日报还表示，川普还同时说，他对于取消俄罗斯的制裁持开放的态度。川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至少将在一段时间里保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如果俄罗斯在帮助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有所合作的话，他也会解除制裁。他对《华尔街日报》说，如果我们跟俄罗斯能够相处，如果俄罗斯准备帮助我们，如果有些人做一些真正不错的事情，谁还会进行制裁呢？另外在伊拉克方面呢，伊拉克官员说，伊拉克军队经过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现在已经夺回了校园很分散的摩苏尔大学的控制权。伊拉克反恐部队的阿萨迪上将对法新社表示，我们现在可以说这所大学已经得到了解放。另外，美国私营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在去年9月份的一枚火箭发射台上爆炸后，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发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星期六从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了火箭进入太空，而其中的一级火箭装置成功的降落在太平洋的一艘驳船上，这是发展火箭回收再利用的重要一步。星期六的火箭发射包括对上次事故进行了某些修改，其中有重新设计的氦气罐。宇航员进入太空，他们计划明年向火星发射一个航天器。以上是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马云承诺川普帮助美国就业，背后有无中国政府的影子，毛左暴力围攻山东教授邓向超，为何得到官方的纵容。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与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您可以提前就讨论话题发表评论，我们会把精彩的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美关系。美国新总统川普还没有上任，背景颇不简单的中国商人就已经出马和这位富豪本人及其家族成员积极接触。本星期，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会晤川普，承诺要帮助美国向中国销售产品，五年内为美国制造100万就业机会。此前，邓小平孙女婿安邦集团董事长吴晓辉则密会川普乾隆快婿，也是他最倚重的顾问之一房地产投资商库什纳，讨论合作项目。那么阿里巴巴和安邦呢，都是中国的商界巨头，背后有多个重量级政治家族的利益。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马云和吴晓辉此时出动绝不仅止于在商言商，而更带有完成政治任务，通过非官方管道拉拢川普的意思。那么阿里巴巴和安邦集团接触川普及其家族是出于商业利益的驱使，还是背后有中国政府暗中加持？即将成为总统的川普亲自出马和有政治背景的中国商界巨头洽谈商机，有无利益冲突的危险？我们今天来首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马云和川普会晤啊，承诺要帮助美国制造就业机会，要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那么你对这个马云这个和川普的这个会晤你是怎么看的？
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这个现象啊。川普当选以后，他的言论呢，尤其是对这个中美关系的言论啊，引起很大的震动。给人们的印象就是，随着他进入白宫，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马上就要打开。很显然，中国政府啊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新的而且是棘手的外交局面。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经济上遇到很大的麻烦，他肯定打不起一个规模很大的贸易战。说很希望这个摩擦不要发生。就在这个时候呢，马云适时的出场了。我们知道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是一个产权结构非常复杂，而且是和中国政府千丝万缕的权贵的这个资本的一个公司。那如果是把他的代持人后边的真正的持股人这个揭露出来的，会让世界非常惊讶。他的出场显然不是仅仅是他自己的一个行为，尤其是他向川普承诺的五年创造美国的100万个这个就业机会，而且这100万个就业机会和中国的贸易很有关系，而且主要是往中国卖东西，如果没有低关税的话，不可能卖得进去，对不对？所以呢，这里边显然有中国政府的这个背景，而他投其所好，很显然就讨好川普。因为他知道川普喜欢听什么，给了在他面前画了个大饼，所以我叫他以商诱政，这种苗头已经非常的清楚。但是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马云狮子大开口，100万个就业机会。前不久，这个日本的软银的孙正义他说，在美国投资500亿，只是创造5万个就业机会。说这样的狮子大开口啊，川普 相信不相信？
嗯。
另外第二个问题是，这是一个数学问题，你来算一下，如果这100万个就业机会是和往中国卖东西有关系，而且是卖的农业产品、酒、服装，
对，
那得占中国多大的市场？那中国的这个东西还能卖得出去吗？
嗯。
尤其是中国现在经济面临着困境的时候，这个礼物给得起给不起？
嗯，
所以以我来看，也就是大忽悠对大忽悠，我们拭目以看了。
嗯，好，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嗯，
马云显然扮演的是一个不穿燕尾服的经济外交官角色，背后当然是有官方背景。那么关于他向创普承诺说创造在美国100万个就业机会，他指的是要让阿里巴巴这个网络平台为美国中西部各个州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农场主提供这个销售，向中国销售农产品的机会。那么如果这些农场主每家雇一个人做这个网络，对中国的网络直销，那么就创造了100万个就业机会。那这玩意儿是真的假的呢？我们来看看农产品是怎么卖的。全世界的农产品对消费者都是通过摆售，通过零售店摆摊在那里卖的。没有哪一个农产品是能够大规模的批发到用户家去，因为用户要不了那么多，更重要的是第一要保鲜，第二要质量检查。在这两个前提下，所以实际上农产品是不适合网购的。在这种，既然农产品不适合网购，大部分中国的消费者购买的农产品都是通过零售店买的，而零售店是通过批发商买的。现在美国的农产品本来就有大规模的批发商向中国出口，而中国的从美国进口农产品是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垄断的。也就是说，马云讲的这一套根本上就是忽悠，并不现实。
嗯，好，张国华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马云到纽约去啊，他根本没做什么承诺，他只是提了一个他的想法而已。
嗯，
这个所谓的5年100万个就业机会，刚刚小龙算的是对的，其实就是这个算法。
嗯，
他如果有100万个中小企业向大陆直接通过阿里巴巴这个平台去卖东西的话，那每一家有一个人管中国业务，
嗯，
加起来就是100万个啊，对不对？至于这个东西怎么卖，是这个直接网购呢，还是 B2B？公司对公司的卖，
对，
这个他都没说，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并没有说我要投资多少钱，真的帮川普啊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他跟孙正义不一样，孙正义是直接的投资500亿，
对，
创造50000个就业机会，
实打实的，
实打实的。
对，
这个马云还是很高明。我认为他到纽约，我甚至不认为他背后有中国政府的这个背景，
嗯，
他就是抓到了一个作秀的机会，然后免费的做公关。所以他就抓着机会跑来做了，这个做给中国人看，也做给这个美国人看。他既不是来纳贡，他也不是扩张，他就是作秀。
那下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那川普从中得到什么？当然待会儿我们会请大家分析。现在再听一下纽约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因为川普呢是急于求成，希望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工作问题，这是他竞选时的主要政纲。这个时候马云的出现呢，他有两个背景。一个背景就是马云这个企业阿里巴巴是以售假货和盗版货而那个恶名昭著，先后被中国的商业部和美国的政府的这个贸易办公室列为这个就是恶名市场的黑名单。他在中国商业部被列名之后，李克强手下的商业部长在各种权贵的压力下被迫跟马云去谈判来解决问题，使他那个免于列上恶名单。那么在美国，他由于长期的销售假货和那个盗版货，2012年之前就一直在黑名单上。2012年通过游说，请了很多美国人帮他游说，暂时给他取下来了。但是今年这个2016年底啊，又给列上来了，也就是很多消费者的投诉和反应。也就是说，换句话说，马云本来就欠美国人的，他因为卖假货、卖盗版货很低价，就抢了美国人的工作，那个让这个美国的这个工厂啊，这个很多工作岗位被抢了。说这个时候他跑来做这个所谓的承诺，5年100万。一方面是来还债，就中国这个香港那个电影啊说了一句话，就是说黑道上的话，就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对他来说就是还的时候了。但是他的确是刚才各位也讲到了，这个数学是算的不对的。所谓100万工作岗位，就用美国的劳动力是1亿5000万，那么就也就是说每一那个150人里边啊，有一个人要到他这个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上就业，这是不可能的。说这个忽悠是怎么出来的？是因为这个日本的软银提了5万，那个台湾的富士康这个也提了5万， 他就干脆中国这边就来一个狮子开大口，说我给你提100万，我要忽悠就忽悠到底，忽悠一个大手笔，让这个川普动心。因为川普到现在没有见中国官员，马云是第一个被他见的商人，那么开了100万的这个天价才让马云见到他，显然是这个马云对他的忽悠。至于马云的背景，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讨论。
我们知道川普当选以来不断的以中美这个贸易不平衡来开涮中国，还批评中国，而中国的官媒也曾经很强硬的说不惜和这个美国贸易开战。但是从目前来看，不管是马云是在忽悠川普也好，还是说他背后有没有政府的这个背景也好，中国的商人至少是已经找准了这个川普这个美国利益至上、经济至上的这个要害，好像已经找到这个投其所好的这已经有这个动作了。那么你的看法，杨建立先生？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能够见到川普是非常重要的。
对，
中国政府当然很愿意正式的和川普进行见面，但是川普这时候不见的话，那比较重要的一定要保持一个沟通的管道或了解这个底牌，所以像马云这种人物这个出场是不奇怪的。而要得到和这个川普见面的机会，那你就得投其所好嘛。那他要的东西就是美国的工作，
对，
这是对他来讲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每个人去见他都投其所好，这样他才会大门敞开。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马云还有中国政府在这次出场之前，对川普做了非常好的研究。所以这个狮子大开口，让川普愿意见他。那另外呢，川普也不是一个人在作业，现在有一个团队，他也了解这个马云这样的背景，他这个和官方之间的这种关系，
对，
因此在这个时候非正式的和中国政府做一次接触，对川普也不是一件坏事。他也要了解中国的底盘，所以我觉得中国是打的一个以商诱政，而川普现在也是要了解情况。至于说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大家谁都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是像马云这样的商人，他不是唯一一个，现在找川普的商人多着呢，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因为这个在和美国贸易中被罚了，他想这个能够这个解决问题，承诺是什么呢？我创造多少多少就业机会，能不能给我去掉？也在试图找这样的关系。所以马云的个人角色来讲，等于说两边通吃，他对他来讲是只这个赚不会赔的一个生意。
确实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其实现在可能要想接触川普的这个商人很多。那么迄今为止除了马云之外，就是川普的这个最倚重的顾问，他的女婿库什纳和邓小平的孙女婿，也就是安邦的董事长吴晓辉的会晤呢，也引起美国和中国方面的注意哈。那么我们知道那么多的商人都想跟这个川普接触，为什么恰好是这个安邦的和这个阿里巴巴的吴晓辉和马云能够得到川普的这个重视，或者会晤，或者他家族的会晤？那么程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两吴晓辉和这个马云，和川普家族、川普团队挂上钩呢，并不是川普当选以后才开始的事情，他们此前都在做。这两家公司在美国经营，都靠雇佣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因此这些职业经理人作为美国的这个经理精英们，他们和这个商界有很多的联系，而现在很多Trump团队的人与他们也有很多往来，所以我不觉得呢，马云和吴晓辉是临时起意，要趁着Trump刚上台，赶紧发展新的关系。此前他们就应该有各种联络。那么具体到吴晓辉，他和Trump的这个库什纳这位女婿见面呢，我想他有商业目的，当然也同时也给吴晓辉在国内增加政治资本，而库什纳未必有政治目的，因为他现在正在准备退出他的商业经营，专职担任这个Trump的这个顾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这个见面，不见得像马云那样有很强的中国政府背景。
好，张先
生，这个马云也好，吴晓辉也好，他们要去见川普啊，这是很自然的。就像建立说的，现在好多好多的商人，不仅是中国的商人，其他国家的商人都愿意跑到这个川普那儿去报告，说我准备给你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
对，
那川普为什么要见这些人？我觉得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不管怎么说，阿里巴巴，你说他在卖假货，他是一个大公司，他在这个华尔街是上市的，对吧？然后吴晓辉在美国也做的生意做得很大，这个华尔道夫酒店，这一个酒店就很厉害，对不对？所以这个他见他们，川普见他们，现在呢，川普已经向美国人民承诺了，第一，他要在10年之内创造2500个就业机会， 2500万个就业机会，2500万你数还数半天呢，那个创造起来没那么简单，对不对？这个软银的500亿才创造50000个机会，他要多少投资才能创造出来？所以他对他来说，现在是多多益善，来的都是客，我都要听，你们能做最好，做不到咱们再慢慢谈嘛。
对，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促成的。
嗯，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安邦和这个阿里巴巴的他们的背后的一些权跟权贵家族的背景，跟他现在比如说川普能够重视他，跟他直接的谈判有没有一定的关系？你觉得？
在现行中国制度下，本来就是政商合一，以政统商。当外交上在政治上陷入僵局，中美两国或者军事上陷入对立的时候，中国政府的做法是派出商人，而他们派出的商人表面上是民营企业，实际上是权贵企业。现在的这三大企业，一个叫做马云的阿里巴巴，一个是吴晓辉的安邦，再一个是王健林的万达，在海外是大规模的收购，表面上他们是民营企业，实际上他们是政府背景，表面上是个人行为，实际上是官方行为，他们的商业行为是官方行为，他们的政治行为也是官方行为。说尽管吴晓辉说跟这个库斯拉川普的女婿之前就有联系没错，但是当川普当选之后，他们之间的谈判变得更容易了，而且吴晓辉更容易做出让步了。吴晓辉在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呢，当选之后呢，那个一个星期之后跟那个女婿快库斯拉见了一面，那么又过了星期跟库斯拉的父亲见了一面，那么这个在场的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说这个吴晓辉掩饰不住喜极欲狂啊，这个就刚刚送走库斯拉的父亲就对随从大喊，用英语大喊 I love you， 就是我爱你们，那种狂热的那动作就是达到了某种目的的那个喜悦的心情。而马云绝对是临时起意，绝不是事先筹划好的一个事情，绝对是中国政府的安排。我们知道12月8号环球时报发表一个社论，他当时嘲讽日本的软银和台湾的富士康，这个就说给美国这个投资和创造50000个就业机会是去纳贡，说是背后有政府行为，而且那个社论说我们中国不纳贡，我们中国不这么干，我们中国要发展战略核武器啊，要这个提高战略核武器的建树来跟美国对着干，把这个钱。那么他发出这个核宣言之后，这个2周之后，俄国总统普廷和这个美国的当选总统川普就在几小时内发布了一个核宣言，要改进中国两国的核那做美俄两国的核宣言，就是对美中国核宣言的一个回敬。说中国政府一看这一招不行，实际上就跟进这个软银跟进富士康的动作，你说50000干脆来100万，然后来把你吓住，然后用商人先出面。事实上这个动作是真正的纳贡，是真正的进贡，真正的服软输诚，就是中国政府行为。而且这个服软输诚的背后呢，有一个动态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政府他怕三件事情，第一个美中贸易战可能开打，第二个川普可能动摇一中政策，再一个川普可能联俄制中，所有这些政策都让北京非常的恐慌。这种恐慌的情况下，他来了一手硬一手软，一手硬就是这个派辽宁舰穿梭台湾海峡然后打压这个台湾，一手软就是对这个川普啊来进行利益输送。而川普恰恰是看重的就是这个发展美国的经济，要在贸易上经济上，说中国政府打算在贸易上经济上让步，或者说打算给川普一点甜头稳住川普。说吴晓辉作为邓小平的外甥女婿，而这个马云作为权贵集团的代言人，知道他这个阿里巴巴有20多个政治局常委，过去的和现任的，而那个吴晓辉那个企业有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朱镕基的儿子那个朱云来等权贵构成，这些权贵构成的背景绝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就是中国政府的行为，就是企图通过利益输送来软化、来腐化、输出腐败文化来腐蚀川普政府。
嗯，我们知道确实是不管是就是马云和吴晓辉这件事情具体的背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川普上任以后代表美国这个国家方向这个很大的转变，它的主题就是美国的利益优先，而且就是经济利益至上，相对的呢这个意识形态的色彩会减弱，而中国呢恰好比较善于用这个经济利益来换取或者甚至是收买这个政治上的联盟。那么我想问一下杨建先生，你觉得这未来会不会是在川普执政期间中国对付川普政府的一个主要的手段？你觉得通过经济来在一定程度上拉拢或者是收买川普的这个？
对，在这个大选期间，有些中国政府的这个所谓代表团、官选代表团已经谈出这个观点，说川普已经把这个价值、这个意识形态这个放后，而且美国这个至上、经济至上，这样呢就容易打交道，因为他是个商人，可以这个收买。他在算的这个如意算盘，而且是现在呢来看呢是按照这个如意算盘往下走的，虽然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一时不知怎么处理。那从现在来看， 川普从当选以后一直没有对这个价值做过任何的这个表述，就是说美国的价值啊、人权、普世价值等等意识形态上的表述。但是只有一次啊，还有两次，一个就是和那个蔡英文之间的通话以后，不是他自己，是受到批评以后，他的幕僚说这是这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之间的这个对话，有什么不可以？说提到民主，这是一个价值的论述。另外就是卡斯托罗死了以后，川普的 tweet 里边 ，Twitter 里边讲到了，
说
对这个暴君，这是一个价值的论述。但是大家知道，他可能不以这个意识形态作为这个对外这个外交的一个主轴。
对，
但是任何一个美国的总统，他要维护美国的价值，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孤立主义不是美国至上，这是不能划等号的。那如果他认为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不断的这个经济实力还有这个军事实力在扩张的时候，给美国造成的威胁，他要进行这个反制的话，双方只要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冲突，而美国这个国家的现实就会使得把价值的问题提升，因为他要用价值的论述对他的这个冲突啊进行这个
辩解
正当化。所以呢，我相信呢，目前虽然价值的问题还是没有浮上台面，如果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贸易之战也好，还是军事上的这个对抗也好，只要这样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价值的问题一定会提升的。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他的国务卿提勒森在听证的时候，已经对南海问题表现出非常强烈的这个态度。好想听听程强龙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最近这一段时间在中美关系方面体现了一个硬一个软两个姿态。在军事方面，他在东亚和东南亚采取了比较强硬的军事姿态。那么另一方面，在经济方面，实际上中国现在是有求于美国，他既希望保住在美国的出口市场，同时又希望能够吸引或者引诱更多美国投资公司到中国去投资，来改善中国现在外汇短缺的这个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己手头没有多少钱了，外汇紧张，昨天外汇管理局还给中国国内各银行下达了内部指令，要求各银行不得泄露有关外汇不足的任何信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没有多少牌的时候，它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缓和的、有利于中美经济合作的一种中美关系。那么这种时候，强硬的军事方面的姿态只会削弱它的经济上的利益需要，因此它现在采取这一软一硬的这个姿态本身对它自己的利益是有伤害的。
嗯，好，张国华先生，
这个川普当选以后啊，中国这个政府里边很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说他毕竟是个商人，这个有的时候你对付那个高举价值旗帜的这个政治家有时候不好谈，
对，油盐不进，
因为这个对这个刀枪不入，对不 对,
对
不好谈。可是对商人，中国自认为他还是有一套办法的。说老实话，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在重大的这个关头，重要的议题上，好多都是商人起了这个润滑剂的作用，对不对？我们都记得90年代初，这个美国国会每年都要有最惠国待遇的这个投票，
对，
跑去做游说做的最厉害的谁呀？美国的大公司，
波音啊什么这些
大公司跑去做的，对不对？免费给你做。所以呢，他觉得说对付一个商人，中国是有办法的。那我觉得现在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就后来发现啊，这个川普当选以后，他当然要这个贸易，对不对？觉得这个中国占了美国太多的便宜。这个记者会上他也这样说嘛，占太多便宜了，这个现在要讨一点回来。第二呢，作为一个商人，他可能是更好的段数更高的这个谈判高手。我们发现他在中国问题上，这个首先出牌出在哪儿啊？他出台湾问题，对不对？接了蔡英文的电话，完了又质疑一中政策，然后说啊，这个除非你在其他在贸易啊其他领域你给我一点让步，否则我干嘛要坚持一中啊？
对，
你就看出他不仅是一个商人，他还是一个很会谈判的商人。我觉得现在呢，这个中国政府就觉得这是一个真的不好对付的对手。
对，
那我们就知道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川普当选以后曾经去纽约想见这个川普团队的人，后来他最后见到了弗林，就是他的这个白宫安全顾这个
白宫安全顾问。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呢一直认为对付商人他有一套，中国人也会谈判， 不过现在突然发现川普
不见得那么好对付，
段数更高。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环球时报》他刚才我提了，《环球时报》12月8号发表的声明，说人家的别的国家的企业是去纳贡。他在这次那个马云会见了川普之后，他又发表一个声明，说马云不是去纳贡，更像是去扩张。这个实际上是不打自招，这个就是欲盖弥彰。就说这个马云的话暴露了玄虚。马云说，中美关系可以从我觉得可以从商业开始，这是一句话。另外呢，他这个也显示他底气不足。当这个川普跟他出去见媒体，川普说我要跟马云一起干一些大事情的时候，他在旁边，马云在旁边嘀咕悄悄说帮助美国小企业，他用一个小来对那个大，就表示自己并没有底气，也就是说显示自己是在忽悠。至于这个吴晓辉，他有一句名言，吴晓辉到哈佛大学演讲，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留在农村，你可能见到的就是一个村姑，如果你去了巴黎，可能就能碰上蒙娜丽莎。他实际上就在炫耀他变成了邓小平的这个孙女婿，成龙快婿，这种洋洋自得，也就是他在炫耀他的权力背景。没有这些权力，没有邓小平这个背景，他根本就没有今天。同样道理，那个万达那个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说了一句名言，他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人家问我怎么能，他说我就是胆子大脸皮厚，怎么样，这是一句话。还有一句话说，人家说你的长项是什么，他我的长项就是有钱，说是非常的狂妄。人家还有人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涉入腐败和贿赂，他你看我今天站在这里说明我没事，如果有一天我不站在这里了，那可能有事。他说的就是很玄机，说这些都是权贵集团。你看那个阿里巴巴里边有那个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当他的投资人和股东，有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明松，有那个前这个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儿子贺锦雷，有现任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刘洛飞，有这个前国务院的副总理那个曾培燕的儿子曾志杰，有前国家这个元老陈云的儿子陈元，前这个中共元老王震的儿子王军等等，都是他的公司的投资人和股东，这样组成的阿里巴巴。同样道理，那个吴晓辉也是说，这里边完全是中国政府在政治上操作。但是我相信川普团队不太容易那么受那个忽悠，因为川普团队里边所选的人那个几种人选哈，一种是商人，一种是将军，一种是亲俄派，一种是反中派，加在一起都是反中派，就反中共派。像这个后任国务卿昨天的回答，甚至说这个南海中共不能接近那个人工岛，说得更强硬。它里边都是亲民派，都是主张对中国贸易实行强硬的，说中共的忽悠不见得能够奏效。我觉得川普政府要稳住阵脚，要坚持他既有的政策，就是这个防范中共破坏，继续破坏国际规则，在国际上这个破坏世界和平的这种危险动向，这仍然是川普政府的一个重大责任。
嗯，好的，我想因为时间不多，还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引用一些观众的评论。那么下面我想请一位叫做焦爱因斯坦的观众朋友杨杰林先生，请您先来评论一下。他说的，马云这次就是受上级的指示行事，别说100万个岗位，就是把中国的土地或者更大的利益出卖给美国，中共也会答应，前提是只要别反对我的政权，别搞和平演变，别支持民运人士，我出多少钱都行。这是他的评论，你的看法？
当然为了这个政权的这个能够稳定啊，习政权的稳定，当然他愿意出这个很多的大钱，
嗯，
来收买 Trump。有人说过，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卖的东西，关键看价格。那我想中国政府现在想收买 Trump 的这个苗头已经出来了，问题是 Trump 要多大的这个筹码才能买到它？这个是一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我们再看，我们就拿这个马云所说的这个100万个这个就业机会来讲，刚才这个嘉宾都介绍了，他这100万的创造机会是怎么创造呢？通过这个阿里巴巴的平台往中国卖东西，等于说往中国卖东西来创造就业机会，这显然不是扩张啊，这显然第一不是扩张，第二你这是个数学问题，你可以算一下子，如果100万个就业机会都是卖到中国去的话，而且是农产品、酒、服装。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大豆主要是靠这个进口，美国的大豆进口中国加上税以后也比中国的价格要便宜，这100万个就业机会往中国卖的东西一定是低税的、低关税的，不然的话它这个承诺等于无用嘛，对吧？低关税卖过去得占中国多大一个市场，
对
对，这个中国能买得起吗？那如果不是真正的创造了100万个就业机会，能买到 Trump 吗？就是说，川普是可以收买的， 价格问题。
好，后面时间不多，请每位嘉宾回答评论的时候稍微简短一些。那么请陈晓农先生回应一位叫做闹肖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马云涉及很多的红潮官员哈，那么这是不是可能是红潮高层和这个川普利益交换，会最后的结果就是人民的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受到牺牲，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 Trump 现在是美国总统，他不是 Trump 公司董事长了，所以呢他现在经营的不是他的公司，他经营的是美国政府，所以他的行动不光是这个要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同时他要考虑到在美国国内还有很多的监督，有本来的正常的监督机制，再加上现在反Trump的主流媒体真从早到晚盯着他，所以他搞什么利益交换的可能性并不大，他也不是想给他们家族捞点什么小好处。那么川普所要的无非就是美国经济的振兴，但是现在中美两国都面临困难，都希望振兴经济，而双方的要求不一样，美国是只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而这些投资是不请自来的，欧洲中国的投资大量涌进来，而美国只需要市场，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不会对美国开放更大的市场，原因是中国自己还是处于经济困难当中，他舍不得开放市场。那么另一方面，中国想吸引美国投资，希望保住美国的出口，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有求于美国的，所以不是中国用利益交换能够让川普给中国多少好处，现在是相反，是中国手头没有什么牌可以打，他是希望美国保住中国在美国市场上的利益，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20年前那样无比诱人的市场了。
好，
很多人都知道所谓中国几亿人的消费，十几亿人的消费市场是个大市场，这本身就是个忽悠。
好的，我想最后一个问题，请张国华先生和陈伯文先生分别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美国的主流社会普遍的担心哈，就是川普作为一个在全球具有巨大商业利益的一个商人来担任总统，他自己和他的家族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冲突，那么他的女婿和吴晓辉比如说他们的会晤就引发了这种担心，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你觉得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未来
这个担心有道理，而且这个担心现在还在持续着。这个我们知道前天的这个川普的记者会上，他特地找了一个这个律师跑去解释他怎样跟他的家族这个切割做切割，而且在这个台子上放了这个好多好多的文件，说这些文件他都签过了，那把他的整个家族的公司啊就把他这个交付信托，但是他不是绝对的信托，叫 blind trust， 他是一个普通信托，也就是说他的两个儿子还在打理他的公司，而且呢他这个承诺说我儿子以后做生意绝对不会来找我商量。
对，
这个东西这种承诺这很多人是很难信服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些努力，因为他不做是不行的，可是这种努力到底有多大的效果，这个很多人并不看好。
好，最后我想请陈伯文先生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如果川普中国在经济问题上对川普做出让步，那么川普你觉得会不会在其他问题上比如说南海等问题上他曾经持有很强烈的这个立场，那么会不会他也会相应在其他问题上相应的对中国做出一些让步，你的看法是什么？
虽然我支持和赞同大部分川普的对外内外政策，但是我还是要提出一个警告，要警惕川普家族和北京权贵的利益交换，因为这个北京啊是这个惯于这个金钱收买，惯于输出其腐败文化，这个用这个金钱贿赂外国官员和商人是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戏，而这个北京主要的他的金钱外交他是有他的目的，在国家层面的目的，他的最大的目的是保障其政权，就是保障他一党专政的成活率。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用的最多的词就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他已经不再提国家安全，以前用国家安全的掩饰政权安全的说法，已经赤裸裸的提出就是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刚才一个网友提的对，为了保障中国政权的安全，他们不惜出卖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中国政府会不择手段，在这个方面说他们有很多的那个牌可打，很多的资源可以用，就包括出卖国家利益，说川普阵营尤其要小心。虽然我相信我是主要是不是相信川普本人，我相信的是美国民主制度，美国有这个独立的新闻，有独立的司法，有强大的反对党和国会，有很好的监督作用，所以足以能够牵制川普。但是里面有个焦点人物我们要注意，就是川普这个女婿35岁的库什纳，现在被任命为白宫高级顾问，这个任命不需要通过国会的认证，而这个人虽然说任命，他说他要把他的股份都卖掉， 卖给他弟弟，他退出商界专心做白宫的事情。我想川普对他有三层目的，第一层目的可能要培养他当未来的接班人，比如说以后家族再选总统的话或者培养他，如果这个目的倒也罢了。第二层目的可能是说这个让他呢这个能够这个整个整合整个团队的一个运作，这个目的倒也罢了。如果说这个目的是为了这个政商关系，对，把统合政商关系给川普家族带来直接或潜在的利益，我认为非常危险。我认为美国的新闻、司法、反对党、国会都要行动起来监督这一点，确保川普为美国至上、为美国人服务、为国际社会服务的这个目标最终能够实现。
好的，杨洁篪先生好像有很短的一点。
对，这个我觉得有个关键词大家没有提到，就是五年。我们只提到马云承诺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他是在五年内。川普的任期是多少？
四年
、所以这里边有很大的玄机。我觉得中国政府先画个大饼，牵引着这个川普往前走，避免冲突，然后走着再说。我觉得这是他的既定策略。
好的，有关这个马云川普会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山东教授邓向超被毛左围攻的事件，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1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山东建筑大学的邓向超教授因为在网上转载批评毛泽东的贴文，引发毛左的暴力示威活动和网络攻击。山东省政府和其所在的大学也顺应毛左舆论，相继解除邓向超的政府职务和教职。许多分析人士担心，一贯对民间示威行为严厉打压的警方和政府，对这次毛左暴力采取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反映了中国高层的立场，可能进一步推动毛左更为疯狂的语言和行动暴力。那么毛左近年来为何底气十足？官方对于邓向超的处理是否可能开启社会针对知识分子的暴力？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陈伯公先生评论一下，我们知道邓向超这次只不过是转发了一条言论，还不是他自己的原创，而且里面提到的实际上关于毛的这个数字呢都是事实，那么他就被围攻示威解职。那么这种大肆围攻知识分子的现象勾起了很多人有关这个文革的回忆啊，你觉得为什么这次当局对于这个毛左那么猖獗的行为如此的纵容？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邓向超教授啊，只不过是转发了帖子，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受到了毛左的群起的围攻和辱骂，而且去声援他的维权人士，声援邓向超教授言论自由的山东作家鲁阳等人，遭到了这个推搡、围殴、殴打。我们看到那种喧嚣的这个毛左派喧嚣的暴力的场面，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文革的场面，像一种小文革的一种东西。这说明什么呢？就文革并没有远离中国，文革并没有成为过去式。我们都在说文革是浩劫十年，事实上文革的浩劫恐怕是百年，因为它的流毒是百年。毛左派之所以这么嚣张，它有几个依据。一个就是说它有这个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它的所谓正宗，它有底气。再一个就是所谓有现行的这些党章、宪法、法律作为他的一个依据，还有就是公权力的撑腰。在这几种情况下，他们气焰嚣张，有恃无恐。所以说这个他们是携这个公权力为背景，对民间的知识分子进行围攻。而当前中南海的极左气氛对这种毛左派的嚣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好，张国华先生。
本来嘛，这是一个个人言论的范畴哈，是没有错。这个也就是说毛左他有这个挺毛的权利，而这个邓教授呢他也有反毛的权利，如果这个社会正常的话。可是中国现在不是还没有言论自由吗？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觉得这次这个邓教授被解职受到围攻，这就说明这个在中国的社会里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人还真的是怀念这个在文革，怀念当年的这些政治运动。那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人啊，一方面他们在围攻这个邓教授，另一方面其实他也是表达对现实的一种不满。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啊，总是觉得政治上可能失势了，经济上又失意了，然后再加上看到现在这个社会上的这个腐败很多，然后这个权钱交易，自己没有力量去反这些，那就抓到了像邓教授这样的人，这个某一件事情上群起而攻之。我觉得这是关键所在。
陈向老师，我知道您有一个观点，就是觉得其实这些毛左是代表一个社会一个非常危险的力量哈。那么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共产党在利用毛左呢，这一点在过去几年越来越明显。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毛左是什么人？ 毛左大概是在城市里是中低阶收入阶层和这个中老年层，现在呢这批人基本上还没有和农村的低收入阶层和农民当中的第二代第三代挂上钩，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分离的，但是这两个群体在意识形态上在价值观上是非常相似的，很多人都怀念毛泽东的文化，怀念毛泽东的一些主张，特别呢从内心里向往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而他们针对的对象是中产阶层，因此中产阶层在中国现在明显的感到了一种恐惧，或者说是一种来自底层的社会压力。
嗯，
对于当局来讲，也许他们觉得眼前可以利用毛左来打压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一点，就是如果中国将来政治发生变化的时候，或者说没有万岁的永远不衰败的专制体制，一旦专制体制衰弱衰败以后，毛左和底层社会的这种带毛主义暴力倾向的社会势力将来就成为红色精英们的掘墓人，中共现在的培养纵容毛左其实是在养育和壮大自己的掘墓人队伍。
嗯，好的，我想听听杨毅先生您对于陈小春先生这个看法，就是说毛左他代表一种社会底层的一种暴力情绪哈，那么这种情绪有没有可能未来确实就是说成为冲击中国社会这个稳定的一种危险的力量，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小农先生已经分析了，现在毛左的构成基本构成是现在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失意的人，
嗯，
也就是说很多人成为毛左把他这个情绪反映出来表现出来主要是对现实的不满，但是呢他又不敢反皇帝，
嗯
啊，他主要的这个打击的对象呢是这个中产阶级和自由知识分子，
对
啊，所以中国政府也看到这一点，因为中国政府呢他希望这个毛左的这种这个力量这种不满能够爆发在这个自由派的身上，
对，
所以他在利用他，就像这次邓向超的这个事件很明显，政府在这个纵容允许了这个毛左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进行攻击，
嗯，
就像当年的慈禧太后用义和团对待洋人一样，在利用他。但这里边有一个潜在的危险，第一，这个对共产党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第一，就是你这个共产党的现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权贵资本主义，因为毛左他的思想基础本身就是要对
反权贵，
权贵这个资本主义的，
嗯，
这个最后会这个如果纵容这样的力量发展下去，就像义和团发展下去，可能对朝廷就会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冲击和压力。这是第一。第二，中国未来的变革中，产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产权将会引起各方各面的这个
冲突，
会花很长的时间理不清楚的一个问题。而那个时候，法治、产权对于稳定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毛左这种思想在变革中认为，就是说你是这个因为你这个商人现在发财是因为这个有原罪，所以我可以用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啊来这个推翻你，来剥夺你的资产的话，这样的思潮和行动对于未来的中国转型恐怕是非常有害的。
嗯，
未来的转型应该是一个法治的转型方式，使得这个对某些这个罪大恶极进行惩罚，但是对于一些很多一般的中产阶级的财产应该采取保护。
这次啊，你看到的是这个毛左们是拿这个邓教授这件事情在发泄不满，其实啊他们捍卫的不一定就是毛泽东，
嗯，
他们想内心里想做的是什么，是再一次的打土豪
分田地，
对，
这是真正的目的，因为他觉得不公平。
对，好，我想听听陈伯辉先生看法。我们知道在胡温时代哈，政府对于这个民间言论不管是左还是右都有一定的打压，就是哪怕是极端的哈，毛左他也打，那么太自由分子他也打，可是在习近平执政以来呢，对于毛左基本上是采取一个纵容的态度。那么我想听听这次山东省政府和政协和这个山东建筑大学对于邓向超的处理，你觉得在多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府高层的一个态度？
山东政府山东这个所谓的政协还有山东建筑大学的党委，他们这些处理我不先说程序上不合法，像党委无法处理教授这就不说了，他们要么就代表了高层的意思，要么就是揣摩上意。很显然，因为这里边中国社会是一个逻辑颠倒的社会，这里又发生了一次逻辑颠倒，就是加害人和受害人命运的颠倒。首先毛泽东是加害人，他制造了十年文革， 破坏整个这个中国的传统文物，祸害整个中华民族，就整个中华民族是受害人。邓向超出来发声是代表这个当时的八亿或者十亿中国受害者来发声，也就是说邓向超代表的是受害人一方，但是我们看到加害人毛泽东没有受到批判，而批判毛泽东的受害人却受到了迫害，这是一种。第二个层次就是这一会发生的事情，邓向超只不过是使用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在发他的言论，而且转贴，但是那个毛左派是对他进行这个谩骂、围攻，甚至组织这个所谓非法的示威游行，甚至是暴力的围殴一些这个维权人士。那么这里面的受害人是那个邓向超，而加害人是毛左派，但是毛左派却受到了庇护，不受追究，而邓教授却立即被所谓的山东省啊政府啊政协啊山东建筑大学得到处理，说这个再一次的颠倒了受害人和被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逻辑和命运，说这就说明这个社会很荒唐，这个社会的荒唐就在于。毛泽东的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的尸体摆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像还印在人民币上，就好像网上传的一个笑话一样，说这个雾霾很深重，这个北京人跟成都人通电话，北京人说我们这里雾霾很重啊，成都人问重了什么程度，他说我站在天安门看不见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说你们成都呢，成都说也很重啊，我打开人民币都看不见毛主席的像，说这叫抬头不见低头见，毛泽东阴魂不散，他不像苏联斯大林受到清算，支持者现在是极少数，在那个德国希特勒受到了清算，说即便有新纳粹分子也是极少数，但在中国毛泽东不仅没有受到清算，像还高高挂起，尸体还稳稳地摆在那里，在这样的情况下，毛左派的底气啊，他的这种泛滥，他的嚣张是理所当然，而且毛左派是从上到下都有代言人，不仅仅是社会的失意者。
嗯，好，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毛左对于中国未来这个统治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么我们那个是比较长远的一个影响，那么从比较短期的，我们知道毛总的语言和行为哈，近年来日益的暴力化，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对于中国这个社会气氛和文化造成了什么破坏性的影响，尤其是连政府和大学如果都参与对知识分子的打压，是不是可能形成新的像当年反右运动那样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不一定是说要就是真的具体的去打你逗你，而是从精神上那种压抑知识分子，压抑言论自由，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尤其是我们知道这次知识界整体对于邓向超事件表现的是相当的沉默，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人数还是相当大，但是他们已经看到了目前中国整个政治局势的走向是越来越压抑。那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其实共产党统治将近70年的这个历史当中，在政治上打压这个具有独立思维的知识分子，同时豢养和培养这个意识形态上红色意识形态的鼓吹者，这本来就是这个体制的特色，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他会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当他在政治上有需要的时候，比方讲当年中国要加入 WTO 的时候，他会对外和对内做出一些宽容忍的姿态来。还有80年代胡赵时期要推行改革的时候，他们也会压抑这个对这个左派的一些个活动。但是总的来讲，现在这些因素都已经消失了，就是说抑制毛左势力的这个政治因素消失了，而与此同时利用毛左势力的需要却增强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社会这个毛左势力觉得他们有恃无恐，特别是红色价值观现在不但没有因为这个毛左势力的猖獗而得到清理，相反它越来越膨胀。最近这几年来，由于对中共历史上犯的严重错误不加批判，或者说把它故意的掩盖，哪怕是中共自己批判过自己的错误，现在也不太认账了。在这种情况下，红色价值观就稀里糊涂的变成了一种这个至高无上的东西。这种红色价值观现在它不仅仅是官方在宣传，是成为毛左们的旗帜在挥舞，而且它会通过家庭，通过伙伴的关系向下一代传承。那么下一代的经济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当中，他们更容易从价值倾向上接受这一套，所以他现在只不过是走狗，但是今后一旦政治气氛合适，高压 有所松动，或者说政权逐渐衰微的时候，毛左就会从这个走狗而变成掘墓人。
嗯，
他掘的是这个政权。
好，我们来接听几位这个观众的这个网评。那么张国华先生，有一位叫做 Lloyd Harbour 的一位先生，他说到，他说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毛左，他说如果有真的毛左，就应该站出来反对共产党的腐败，批斗高官的奢侈生活，甚至拿起武器来杀死王健林之类的资本家。这些所谓的毛左就是五毛，不过是借着毛泽东的旗号来打倒民主人士。您的看法？
刚刚我不是有提到哈，我就说这些所谓毛左这些人呐、他的真正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捍卫毛泽东，
对，
他是透过这个毛泽东来表达一个对现实的不满，对不对？可是呢，他又不能上街去这个打土豪分田地，那怎么办呢？他就去围攻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反毛的知识分子。
嗯，
我觉得是这么一个问题。
对，好，接下来请杨杰林先生回应一位叫青州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这个最惨的就是这个中产阶级，上层要打压，下层要嫉妒，再加上雾霾，而且还禁止转移资产，已经越来越没有活路了。你对中产阶级的这个处境来评论一下。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六四以后中国政府啊用了一个治国的政策，叫做花钱买稳定。这个政策呢，等于说是中国这个统治集团和中产阶级形成利益共同体的一个政策，这个利益共同体成为中共能够延续统治到今天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当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他发现由于这个政策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而且普遍的腐败，再加上经济的衰退，使得这种以前花钱买稳定的政策越来这个成本越高，已经负担不起，所以他必须采取办法。他这个采取办法面前，他有几个办法。一个呢，就是用这个政治改革引进民主机制的办法来限制腐败啊，理清所有的这个法治之产权的关系。
嗯，
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大家已经看出来了，他认为那是邪路。
嗯，
那如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他只有把毛泽东那个话语体系拿出来，来想治理现在的官僚，然后来整顿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
嗯，
那这时候呢，这个毛左就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对，
那这个时候呢，中产阶级就受到一种这个感到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呢，是这位听众讲的非常对，一个是这个下层的对他的不信任，甚至要打土豪分田地。那现在呢，和这个政权之间呢也开始离心离德。
嗯，
那他这个中产阶级呢，在中国呢，我觉得是相当不太令人满意的这个一个群体，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应该要求更多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这才是正确的一条路。他们选择路是什么吗？逃跑。
嗯，
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说不能跑，现在你不能跑。
对，有一位叫做焦爱因斯坦的观众朋友，他直接跟陈晓农先生有一个评论，他说陈晓农先生说毛左是将来红二代的掘墓人，他觉得不准确。他说我了解的大多数毛左都一心一意的拥护党，他们能自觉的为党的所有错误辩解找台阶下，任何一个红二代或者红三代出来，他们都会积极的跟随，因为在毛左身上流淌的是愚昧奴性的血。那么陈晓农先生，您对于这位观众朋友跟您的不同看法，您有什么反应？
我觉得我们现在谈到这个所谓的共产党啊，毛左们喜欢的那个共产党并不是今天的这个共产党的红色精英群体，今天的红色精英群体正是他们仇恨的对象，他们喜欢的是毛泽东时代那个共产党。刚才这个国华也提到，很多情况下毛左们对共产党一方面是愿意充当走狗盲从，但是内心里在价值观方面他们认同的不是权贵资本主义，不是共产党资本主义，他们认同的是毛泽东的那套湖南农民运动，认同是文革的打砸抢，他们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通过毁坏来达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来到发泄他们的不满。因此表面上看他们现在是拥护党盲从跟从，但是你要看到的是，如果这个共产党的高压解除了，给了毛左一定的空间，他们上了街头，他们对针对的就不再是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或者是这个一般的这个其他的中低阶层人士，相反他们会把矛头冲着中上阶层人士去。 那么也就是红色精英和中产阶层。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张国华、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也欢迎您到我们的邮箱焦点对话@gmail.com 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